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解《生命经》这部经啊，在分别瑜伽品这一品经，它最重要的其实是在谈止观法门。那么谈止的部分，就是我们以这个啊，这个天台家的说法的话，它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的。一个呢是体真止的部分，就是我们本体世界那个部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的慧命，这个慧命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也不是一个断灭的东西，也不是一个空空的东西，但是它却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在所有的法界里头，万法都跟它可以跟它起活泼的感应。可是如果这个体真止跟这些东西一感应起执着的时候，那它就开始万法为识，就跑到识里头来了。那是讲体真止。可是我们既然已经来了，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你我现在都在这里，我们都在我们的意识状态之中在生活的。所以呢，他就第二个呢提出来的止的问题是方便随缘止的问题。方便随缘止在分类上指的是指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保持的平衡，我们保持着以禅家的说法是自己能做得了自己的主人。怎么说叫做做自己的主人呢？今天我们的生活之中有一件事情，接触的事事物物里头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把我们给绑捆住的。这一件事情一发生，你的心就被捆住了。最容易捆我们的事情是些什么东西呢？大部分都是情，这一件事情最容易捆人了，对不对？当然也不是只有情最容易捆人，但是情是最捆的最厉害的一种，被情困住的人最多，所以情关难过哎。啊，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钱哈、啊，实在是很难说。钱财这种事情是看得到的，而且它的触须哈、啊、没有那么多。钱这种东西千变万化，你看起来还没有办法描述它，可是它只要张开来，就像海里头最大的大章鱼一样，好多个触须全部把你给扒住，给捆得紧紧的，那就是钱。所以哈、啊。钱像大章鱼啊，钱呢像一条大蟒蛇啊，但是它走得比你快，它要困住你也很容易。不过说真的，你远远的为什么不看到它呢？所以钱与财的这样子的东西，它就像大蟒蛇。所以过去哈、啊，佛对弟子呢讲说，钱就是金子啦。他这里讲说，其实金这有如毒蛇，所以金钱有如毒蛇。他告诉你的是，金钱也是很厉害的。钱，第二个是钱，第三种东西是什么呢？权力。你不要小看权这种东西啊，这权不见得一定是啊，搞政治的人的权力啊。政治叫不归路，你知道吗？只要上去以后，你想说不搞了，还真不容易的。他像甲片一样啊，他上去了以后会上瘾的，你知道吗？退下来了以后还想再上去玩一玩，因为瘾头重啊，所以他不容易啊。但是比起前面那个就不是那么普遍了。可是权力这个东西在家里里头你要当心哦。做父母亲是一种权利，你知道吗？好不容易熬成婆也是权利，你知道吗？等到有这个权利以后，人家不听你的权利的时候，你就会难过的要死哦。不止要死呢，也死也哇哦。你自己去想想看，家里里头夫妻之间也有权的关系啊，这个亲子之间也有权的关系，还有啊，还有所有权的关系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遗产之类的，祖宗的那些，这是叫什么祭祀工业的这些财产呢、啊？他说我并不缺那些钱，但这口气我就吞不下去，所以 可以告到哈，卖一块地来告，他们都愿意告的啊。这里面呢，是我有这个权呐、啊，权也是会的啊，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所谓的方便随缘指的东西是，你随缘动之之间，你能够从那里找到方便，用智慧能够破解它，维持平衡，那个是方便随缘指啊。有一次，这个一位法官跟我讲这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家族呢，已经告了好多年了。告来告去，告来告去，结果呢？他想说，这些人为什么要为这些东西这样？而且如果说他们这些财产都是祖先留下来的，那为这些来告来告去，实在是对子孙来，对祖先来讲也是不孝啊。所以，既然告来告去，有一天就把他们通通找来。就给他们讲了一个道理给他们听，说你告这么多年所花的心血，请的律师用掉的钱已经够多了，难道还在你们还继续再告下去吗？你们是不是回去想想，把你的心思拿来用在你的创造人生的幸福上，把你的心思拿来创造你的事业上，把你的心思拿来创造你们啊待人的这些事情上可能带来的福报，带来的东西会比这些东西多啊。起先他们想一想，我们根本也不看这个，通通卖来修果嘛，没有关系就是了。但是后来听他讲一讲说，光是我们这个脑子在那里烦恼，而且在那里憎恨，而且恨的人都是自己的血意相连的这些人，你认为值得吗？就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松开这些东西，你们应该看能不能去和解，给你们时间去和解，和解你们看能不能和解。结果当庭呢，他们有人就提出来我愿意和解，另外一边呢也有人提出来我愿意和解，所以要和解的声音越来越大，就当庭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和解起来了，说告了好多年的东西他和解了。这种事情解就叫解脱了，那叫方便随缘止。你人生里头如果不懂得方便随缘止的话，很麻烦呢，到处都出问题耶，到处都呱呱哥哥，你用不着这样子，那是方便随缘止。可是二边还有一个在习二边分别止。什么叫习二边分别止呢？你千万不要掉到一个分别是现在这个是世间的，我们要学的佛是出世间的，我希望我有一天是到修的是出世间的，我这个世间的法的东西只不过是我现在可以不要理会它，那么你就会叫做处在一个边界里头，你就会在两边的矛盾之中，这很麻烦你知道吗？我看到有蛮多我们佛弟子的家庭，学了佛学到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婚姻开始比两个人在较劲了。为什么？一个说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来了，还谈什么性生活？我要谈的是往生。一个说你就是每天去，你要去好了，我就不理你了。然后两个人就斗起来了。佛法是这样子的吗？你们还记得过去我们给各位讲到喜根菩萨跟圣意菩萨两个人的对答吗？圣意菩萨怎么说？圣意菩萨就是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那就是我们只有真正的出世才有路子可以走，所以叫做圣意菩萨。可是喜根菩萨怎么讲？喜根菩萨说什么东西都不是一个那一边跟那一边的问题，那个生活的本身就是如来，所以他的回答是淫欲，连淫欲这件事情也是道，所以淫欲也是道，夫妻的这些事情淫欲都是一个生活的道，都是你应该知道如何去平衡它，如何把它调整它，它才是智慧的。我们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最后龙树菩萨赞叹的是啊，喜根菩萨才真是了不起呀、啊，他才真懂啊， 你这龙树菩萨是如此的赞美这两位人世间的菩萨，一位叫他胜利菩萨，一个叫喜根菩萨啊。龙树菩萨是赞美了喜根菩萨他的圆融，所以那个喜二边分别的东西是常常会起边见，会起矛盾的。任何一件事情你只要绝对的站在一边，一定会产生问题的。我们在哲学里头有一种说法叫做 balancing value， 就是叫做价值制衡吧，一种平衡的一种价值。它并不是说这两个加起来除以二，佛法是不在外也不在内也不在中间的。那这个 balancing value 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它的重点是讲的是，如果你纯就一个观念的两个极端来看的话，就两个东西。你说我们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不是敌人就是朋友，那就是两个极端。到底是和还是离？这是一个两个极端，但是谁也不能告诉你是和还是离，谁也不能告诉你这是对还是错。你会感觉到对与错的这件事，把两个东西理念观念上把它拉到两个极端。其实你把它放到你的事实的生活里头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现象，在这个事实的生活当中，其实只有一个答案。你去看现在我们统独的问题，其实也只有一个答案，既不是这一边的也不是这一边的，现在只有一个答案。你说不是吗？会有第二个答案吗？你能找出第二个答案吗？可是我们却偏偏都在那两个答案里头，每天都在你说这样不对，他说这样不对，但是现实的里头只有一个答案，就在现实里头。你说怎么去说他呢？所以佛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用一个完全透过一个理论架构去认为是这样子的或者是那个样子的，非彼则持的，通通都会出问题，而是你必须习二边分别止，回到你的现实当下里头，把事情搞清楚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无争。佛不是常常讲说无争吗？言字旁在一个战争的争吗？是无，没有争言，才是这样子的。那是真正我们用了我们的般若智慧，而不是用我们一个推理的两边，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去看吧，在我们这一章里头谈到了止的部分，谈这部分，可是观的部分却讲的很多啊。一会儿讲三个，对不对？有相，有寻，有事，对不对？接下去又讲了八个，对不对？这八个也是谈事，这个止的部分哈。这个在这里面一开始讲三个啊，观的部分也讲三个，可是一谈到止的部分呢，止呢就分别的就更多了。他从前面的寻的部分，相寻事的部分，接下来讲四禅八定，接下来又谈到那个就是古佛的心慈悲喜舍从那里出来的。然后接下去呢，就回过头来谈到一个知法知义的问题，也就是说你必须对于这现象界或者是非现象界所表现出来的这一些种种林林种种的这些的基本的一些道理，那一些道理你想掌握它靠什么东西呢？靠语言。所以你必须要知法，可是你也要知义，就是那里面所能给予我们的启发是什么东西，那个叫做知法知义的问题。我们谈了知法知义以后，那我们知道知法就一定要靠着知名、知句、知文而来的，就是你需要语言、文字，你也需要定义，你需要一个名词，你也需要要靠很多名词来描述一件事情，那就句子就变成定义。有了定义以后，你要知文，就是对一个东西的一个完全的描述。然后还不止如此，还要区隔异同，叫做哈、要知别，而且要知种，知那最上头的你总和的东西是什么，那是知法。是从语言文字到数学逻辑的思考这些东西。然后呢，那知义又叫什么东西？知义又告诉我们这真实相啊， 那么骗知相啊，永断相啊，那么坐正相、休息相，那么真实相等名差别相，而且所依啊，就是能依跟所依的相，还有骗知障的相、随顺法的相，那么不骗知等及骗知等的功德，这个功的他的过错跟他的功德的相，他把它写成十个。其实讲起来，讲知义的部分就是你知道某些东西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什么东西才是看到如如本来的面目的东西叫知义。真实相是什么呢？真实相是，其实这十相里头的真实相就是所有现象界的东西都非本质。这是佛经里头不断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不断的给你重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看清你的身体本身就不具有本质啊，不是本质上存在的东西啊。你的身体你自己看看好了，你以前身体还看起来还这么年轻，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这么柔软，你现在曾几何时已经变成如此的，已经看起来就已经比较老成了。好了，在不只是老成哦，在座有人是因为我不止老成哦，我现在连盘个腿都盘不起来哦，不止老成哦，我已经现在越来越傲骨了，你知道吗？这骨头越来越傲骨了。哎，再过一段时间，你又连脑子都不清楚了。你说它本质存在了吗？没有，它只不过借着这么一个东西表现出来的。真正讲的真如相的东西是什么？是它有一个慧命永恒存在的它。就是这样子，你要看到它，也只有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往下很多事情都很容易了解。那接下去他就知道了，骗知相。什么叫骗知相？因为你的人生本来就有很多的苦，你要普遍，只要你生活普遍到哪里，你一定是一个辛苦的事情。哪一天不辛苦？你说哪一天不努力？你说，那么话又说回来。生命本来是要骗知很多苦的，很多辛苦的，可是我们在教育里头又把他每一个小孩子都把他照顾得这么好，都不让他自己去吃一点苦，都不让他自己在生活中自己负一点责任。如果他到了国中了，连洗个头都是妈妈帮他洗，你认为这样子会不会有问题呢？所以就不懂得骗知相这件事情，就不知道骗知苦这件事情了。如果连做家事都没有教他，如果你念高中了，连上学都是你开车子接他上学，我请问他能骗知苦，能够懂得骗知相这件事情吗？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要留意的。我们的国家等到大家都比较富裕一点了以后，我们就开始要争取很多的权益，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得到很多的权益，得到很多的保障，当然越多保障越好。可是我问你，那些保障从哪里来？那些保障是不是每一个人努力共同得来的？那好了，如果你保障太多了，以至于吃掉了你自己的本权的时候，会不会出问题？所以他告诉你，你要知道骗知相的问题。那所有的这现象里头，你要知道它一直都在不平衡当中，你要设法找到那个平衡。永断相的部分是什么呢？是我们有很多的累积的很多的集的东西，然后才产生我们啊这么多的内心里头的烦恼跟束缚啊。所以你要懂得某些东西必须要能够从那里解脱永断才可以。所以他是在说的是极地的这部分啊，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是今天累积一点，明天累积一点，今天有问题不解决，明天有问题不解决，今天有一些难过的事情放在心上，明天又有一件事情放在心上，那当然你就会累积很多事情了。所以他告诉我们，如果要断除这些痛苦，就必须要懂得永断相，然后你要学会做正相。什么叫做正相呢？就是我能够灭掉那些苦的时候，就是我能修行，我能作证。那什么叫做修习相呢？就是佛已经告诉你有一个基本的修行的方法，那就是四圣地、八正道这些东西，它就叫做修习相。你必须有一些方法作为修行的。那真实相等名差别相呢，是指前述各种不同的差别，你能清楚的、适当的运用它，那叫做啊真实相等名差别相。 然后呢，所依能依相，就是我知道我们碰到一件事情，一定有一个能依的自己跟，是不是跟所依的环境，一定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但是也有一个所依的东西，我们也要很清楚，是不只是环境不好而已。所以今天我们会碰到一点，有些人碰到一些生活上碰到一点难题，说哎呀，现在环境不好，景气差。环境不好，景气差，是对某一个个人而言，环境不好，景气差。但别人，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不是环境不好，也不是景气差，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不是这样呢？啊，那一个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是他自己主观里头有一个能，就是能跟所啊，能依的自己。那个能依的自己，他改变了以后，他就会怎么样去处理那所依的环境。所以所依跟能依这两个是互相互动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就是客观的环境不好我们就会不好，或者是我的身体弱我就不好。有的人身体弱，他却发展了出来一套很好的养生之道，而且活得很久。他们有的人，他们的智能并只是普通的智能，可是他们学会了一套让自己的知识跟能力不断成长的一套方法，所以他慢慢变成很有能力。他还有人在啊，那就看你那个能依跟所依之间的一些关系。那他也要知道片支障，就是哪一个地方啊是普遍存在的啊，我们容易产生去觉察上的障碍，会不会？那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知道随时随地在随顺法相，我们也要了解我们契机应缘的随顺法相。我们也知道如果不骗知，或者是骗知能够骗知种种这个意而能了解，好好的用它，它就功德。如果说我们不骗知，经常有障碍，做错了事情，那就变成有过错。所以在骗知以不骗知的过错与功德的相，就是从这里来，指的是指这个实相。这是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有几个地方我们就它是有一点重复过来讲的。他讲了何等三义，有文义，有义义，有戒义啊。然后又下去，又接下去讲说有这个里面讲到十种的这种这个法相的问题，这个也我们也刚刚也提过，可是接下去谈到又有五种戒，一种气势戒，一种有情戒，一种法戒，一种这个调伏戒，一种调伏方便戒。这在99页那里你可以看得到，经文里头可以看得到的。这种这个地方呢，谈的呢都是在谈哈，我们所谓这个啊，这个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知法跟知义的问题。我们谈到这个地方，他突然间这慈氏菩萨跟对世尊呢，他又开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来看纯就一个所知的慧，那所知的慧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能依跟所依，我这个能依的主体是什么东西。他说如果你要去修止观法门，那一个所依的那个部分，那个能依的部分，它又叫什么东西？其实所知的慧是什么东西？就是你要用慧性去处理周遭里头种种的事情，那一定这个慧就是我们所依的部分，能依的部分。那我们靠着这个能依的部分呢，去对所依的东西呢去起作用，是不是？那么我请问，这个慧它代表什么意思？这个慧怎么样才能够发展的出来？怎么样才能够启发这个我们能够能依的，能够产生止观法门的这一个部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产生出来的？那么这里面呢，他的回答是只有三个，是闻所知会，思所成会，修所成会。这是有三个东西啊，就是讲闻思修的问题。这个讲到这个闻思修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来看这个所谓闻所成慧就是我们常常讲说闻思修这三个部分嘛，闻所成慧， 思所成慧，那这个修所成慧。我们还记得不记得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楞严经》这部经里头，在他讲圆通的时候，圆通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圆通的时候是讲说，从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一位鼻观音如来受我闻思修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对不对？其实每一个人在修行的时候都要透过闻思修，只有透过闻思修才能够启发那个可以去发展止跟观的那个所谓能源的那个部分，也就是透过闻思修这个过程而来的。那闻的所成慧呢，是指说透过闻来形成智慧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大家聚集一堂，我们郑老师透过我的舌根来修行，你透过你的耳根来修行。那其实我讲了，我自己也在闻，所以我反闻我自己所说的，你们听我所说的，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都是闻。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看起来是在读，其实你也是在闻。所以当你在闻的时候，闻啊，闻所成慧的时候呢，就是透过你的耳根，透过你的阅读，你闻听闻，或者是你心闻是用阅读来的，你闻到这些东西，那闻可以形成所成慧。所以闻的本身啊，它代表什么东西？他对闻的解释哈，有六点解释。你要去闻的时候，透过闻的时候，是一止一闻，只有仅止于透过你的文字语言来传达，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叫一止一闻，你只有一止一闻而已。所以我们透过书本、经文，或者是我们讲经说法时候所能听得到的东西，仅止于语言文字进入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的世界而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但如其说，你只能够跟着他所说的东西，他说的你跟着他走，你阅读经文也好，你听经也好，你是跟着他走，但如其说，只有根据他所说的东西去接纳，未善意趣，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他丰富的意义，你比较不容易，因为你只知道语言文字的东西是相当限定性的，它只给你传递一个最基本的资讯给你，它并没有真正产生了一次你很深的啊听闻的部分，不能产生很大的一种启发啊。未现在前，你自己没有那种经验，你不可能未现在前。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听怎么教你怎么打坐。那我们把打坐的这个东西，我们讲了四禅八定，讲完了以后，我们且不说什么，我们只讲禅，谈那初禅五支啊，啊，觉、观、喜、乐、一境性，全面在觉之前，还有一个定前定，讲了你觉得好像很清楚，可是你没有现前，也就是说，那么未现在前。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听闻而已，随顺啊，你可以听这个地方，你可以随顺解脱，就是对着语文听的东西，你可以前后连贯，可以了解它，啊，也知道它的功用是什么。你知道它只是这样子的随顺解脱而已，未能领受成解脱意，你没有办法领受真正可以解脱种种的这种所缚啊，自己被系缚住的。啊，或种种的障碍，你没有办法。但是它重要不重要？重要，它仍然还是从闻，所有的法还是从听闻那里进来的，它还是很重要的。但是闻有这样的缺点，不能只停在闻里头。可是第二个，他就讲思啦，思所成慧的时候呢，他说以依于闻，也是一样依于闻的，因为你透过文字语言来表达的，但是不为如说。这个时候呢，就不是 在思考的时候就不是照你所讲的那些东西了。你所讲的东西我只要懂得去思考，懂得去反省，懂得在这个地方好好再去说，就会产生闻一及一语，不以三语反的时候，孔子说他就不再教他了。可是我们是闻一语之实啊，思的意思就是不再限定在原来只想的一只是一了，你已经能够闻一以知三，闻一以知四，闻一以知十了。但是所以不为如说，他已经不是只有照他所讲的这样被描摹下来，你已经能自我启发啊，能善意趣。这时候呢，就慢慢的呢，就对于它里面的含义呢，就有更多的延伸解释，有更多的了解。第四个呢，他未现在前，他仍然还仅止于听的跟自己所反省所思考的，没有真正形成哈，我们所谓在影像能够可以真正的现前，我还没有。第五的就是转瞬解脱，这个时候呢，前面那个随瞬解脱是随着那个讲的人的意思，经里头所说的东西，你随着它往下走。可是对于我们来到了思的这个所成会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了，它是转瞬解脱，也就是说我能够思维，而且更进一步的去做一些领会啊，做了一些更多推演的领会，那叫做转瞬解脱，不是随瞬解脱了，是我可以从里头转世成为更多智慧了。那么但是未能领受解脱意，他还是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证得解脱的真正的一些功德圆满。到了第三的时候，修所成慧的时候呢，他怎么说呢？他是修的时候以一以文，你修行的时候仍然还是要怎么样，根据人家所教你的经文所传述给你的这些佛的教法给你，仍然也一以文。第二，也如其说，以不如说。这个时候呢，既是可以如他的做，可是我们却可以调适自己，也不如其说，这样你了解吗？就不再是说他告诉我们这样，但是我们做了以后却能够调适我们自己，也不如其说，这了解吗？如果假如说就以打坐来讲的话，师父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怎么打坐，我们的七支做法怎么做，你有两个矫正点，你做的时候放松你的身体，然后你把它做好，这东西都跟你讲完了以后，其实每一个人在入定的入手点上都不太一样。假来了，他说老师，我在打坐要入定的时候，我的念头会不断浮起来。这位老师跟他讲说，你数息好了，他就数息。可是他数息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可以数着下去，他就是数不下去。他说我在数的时候就一直变成很忙的感觉，忙得我都全身紧张起来。我说那么好，那么你就这样吧，不要数它，你就直接用随喜好了，就是你把你的注意力在跟随人的呼吸一出一进里头，听得你鼻息进鼻息出，鼻息长鼻息短，你就注意着它就可以了。哎，它就进了。有的人说还不行，老师这个我也办不到，又有几个人又找了又不一样了。老师听听他以后又跟他讲，他说你以前小的时候，你有没有那种经验，坐在你们家的门槛后边，或者坐在哪一个地方，然后没事，什么事都没有，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很舒服那种感觉？他说有。我说好极了。那么那一阵风吹来说，你耳朵有没有听到？有哦，好像有一点像呼，很低可是很平安的感觉。我说好，那你就想着那个声音吧。他把腿盘好了，也就想着那个每一个呼吸都想着那个声，呼呼，他就进入定境了。所以你知道我们他 在所谓修这个东西，已如其说，已不如其说，你懂？所以要是指导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法门要无量无边，去对治各种不同根性的人，那已如其说，已不如其说。你学完了以后，你也会发觉，嗯，师父都告诉我，或者是老师告诉我，我要弄一个，我必须要做的时候，必须要怎么做才比较好。可是后来自己做一做，会发觉，如果我能够练习这样做的话，会做得比原来那个做法会更好，而且也符合他原来的原理。这个原来打坐的一些七支做法一样是符合的，只不过是我的做法，我现在本来他教我的是啊双盘，现在我用单盘，我没有照双盘做，我是用单盘做，那也是一样，已如其说，已不如其说。你如果不能单盘，那就请你用交脚做吧。你连交脚做都有困难的时候，那么请问你就正襟危坐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已如其说，已不如其说。已经自己有这个智慧，善知其中的意义，可以知道调整了，所以能善易趣，能够真正的啊，对这法义里头都能够很清楚所知是啊，那么同分三摩地，所行影像现前，这是所知的。无论你修的四禅八定，或者是你修的那三种啊，这个观法，你修的是观止这个部分，你每一个部门，你都自己在修的时候，就可以产生很清楚的自己实际的经验，就在所行影像就会现前。这很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在修止的时候是修不净观，那么刚开始修的时候，不净观一定会现前。不净观一定会现前，那就是表示你已经修，已经在实行了，已经在修行了，在不净观才现前。否则你只知道说修不净观啊，只想到自己的不净，就这样而已，但是你没有现前。在不净观里头，比如说啊，包括这个肉体是不干净的、不清净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法。有人修白骨观，怎么修？你请各位请跟着我一起就这么想，你现在想着把眼睛闭起来，你就想着，想着什么呢？想着自己的身体现在此刻就已经死了，总是有一天死了，他已经没什么生命了，然后他腐烂了，他浮肿起来，他长了蛆，烂掉了，把它丢在野外，风吹雨淋日晒，就变成一堆白骨。这些东西就慢慢就没有了，剩下白骨。你想着每一个人最后都要形成白骨，这是属于不净观的观法，叫白骨观。可是你如果常常去关心它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在什么时候用它呢？一个二十来岁的刚出家的一位比丘尼，他如果不用这种观法的时候，他怎么克制他自己作为一个出家师父？所以他必须使用这种方法，只有透过这种方法，所以他看人每一个人都是一具白骨。所以境界现前，你再这个标志的这个少女，他看他就是白骨来对待他，来看他，他只是看到的并不是把他当作白骨来看，这里面是他修行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里不起任何的动心动念。这个时候这就是所谓影像现前，那个影像现前慢慢的养成这个习惯了，所以他真正看到众生平等，老人也是如此的慈悲对待他， 这个年轻人呢、啊、也是如此慈悲对待他，这个小孩子呢、啊、也是如此慈悲对待他，不输大的光头祖呢也是这样对待他，来了只是来这里祈求一点佛法的法水，他也是大狮子，也是如此对待他，所以他那个影像就现前。其实修法的时候是，这我只是举例啦。如果修慈悲观的时候呢，那我是劝各位在家居士，你要好好修慈悲观。怎么修？那就是看的，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有可能产生对我们产生侵犯或不利的地方，或者是他占了我们一点便宜的地方。你或者你在开车的时候，他就呼呼就在你的前面，就把你的车道直接就挤进来，害得你差一点点撞上他。那他还不打紧，他还把门开出来，还骂了一句。看你要怎么说，那就看你要是不是用慈悲观来看他。你如果想的是，这个人可能他家里有什么急事，所以心里很不平衡，他一定很苦啊，让他赶快过去吧。你是慈悲观，那慈悲就会现前，这样了解吗？所以修行这一个法门，其实在我们心理学里头，这种观法的使用是很多的，所以叫做你怎么想就会怎么感受，你怎么感受就会产生什么行为，其实指都是属于观门的东西，在心理学一样用这些东西，所以它叫做这个所知是同分三昧地所行影像现前的问题。那你再看看修的这个部含它叫的极顺解脱。什么叫极顺解脱呢？它极顺解脱的意思是真的解脱了，它能够从烦恼从种种障碍里头解脱出来，乃至于解脱我们六道轮回都可以解脱的。第六，能够领受解脱，真正领受解脱意，就是它不只是极顺解脱而已，而且接下去是领受这个解脱，真正从解脱里来，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证得所谓极灭意的意思。各位，涅槃极灭，你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什么都没有，它是一个空性，这个空性的空也不是空空，不能够把它翻成 empty 就是空的，不是。我们应该讲说，它其实宁可把它解释成叫做 pure intelligence， 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人的智慧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时候啊，为了翻译也很难翻，连用中文都很难去了解，可是却有各种不同的翻法。但我们知道它不是没有，所以能领受解脱意，这个能解脱的是解脱我们种种的障碍，解脱种种的执着，我就不会在这个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在这里瓜葛，在这个地方永远解不开，也不会在这个娑婆世界里头有这么多的情绪上的障碍，或者是感情上的障碍，或者是生活上的障碍啊。其实这个说起来，无论是出世间的或者是世间的，这个课题是一样的。讲到这里，我们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我讲过一次的，但是真不知道怎么讲才好。这个有一次我讲生命教育，我们谈生命教育呢，当然就是要谈到这个生命最后终究的事情。有一次我在宜兰南梁别院，也就是雷音寺，宜兰的老师通通来办了生命教育。那早上呢是谈教学法，下午嘛就我谈生命教育。谈完了这生命教育呢，这个就大家交谈发问，或者有自己有什么新的醒发拿出来跟别人分享。其中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换我来问你，你不要等着我给你答案，我把问题给你，你听闻佛法听这么久了，你把问题听好了，然后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他问的问题是这样，他说：“ 佛法、佛教谈的是究竟义，是慈悲解脱的问题。我要问的问题是，我家世代捕鱼，以捕鱼为业，